欢迎收听就是现在，我们是一档自然之友筹款部孵化的播客。通过对话，我们希望提供一种自然的视角，作为公众，我们如何更好地与自然相处，进行自然向善的行动。欢迎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助力中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您的支持将用于推动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公众环保实践、自然教育推广以及绿色公民的培育。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就是现在。最近刚看了电影《第二十条》，这是一个根据真实案例拍摄的，讲的是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法条。自然之友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我们是通过真实的环境案例来推动我国环境法的修改和完善。作为一家民间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是怎么做到的呢？2月19号，新京报的文章题目，投资预算18亿的生态修复项目破坏了生态，目前被叫停。这个项目最初是被观鸟爱好者发现的，通过自然之友提起了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呢，法院叫停了项目，因为有喜欢观鸟的活动的人群，所以有人关注了鸟类栖息地和生态环境。通过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发起的保护行动，未来甚至有机会推动我国环境法的修缮。为了讲好半哺育和这个18亿项目的故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自然之友野鸟会的观鸟志愿者子文，还有自然之友法律团队的负责人沙师弟，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自然之友的沙师弟，来自法律政策倡导团队，很开心今天一起交流。
大家好，我是柴子文，是自然之友野鸟会的领队志愿者，也是生态学专业的毕业生，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个话题。
欢迎两位。我想问问沙师弟啊，你能不能从去专业化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环境公益诉讼，和我们理解的打官司有区别吗？
简单的来说，一般的官司就是比如说你欠了我钱，然后我告你，那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当事人的，他会有一方明显是施行这个侵害行为，另外一方是受害的，那他可能是一般的这种官司。那公益诉讼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一个行为人他造成的损害，他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个体，比如说他破坏了一片山，破坏了一条河流，那他侵害的是很多公众，
公共的利益，
对，公共的利益。所以是针对这样的行为呢，因为他不是只针对某个个人，他就需要有一个主体，他代表不特定的多数的公众来主张这个权益的保护，所以那社会组织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然后向这些污染者和破坏者提起诉讼，要求他进行相应的一些赔偿和修复，进而恢复这个公共利益。这个就是公益诉讼跟一般诉讼的一个区别所在吧。
那环境公益诉讼能不能这样理解，自然之友是为大自然发声的？
对，是的。
那能不能讲一讲自然之友我们提起的公益诉讼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好的呀。自然之友呢是最早从2011年提起了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曲靖各寨案，但实际上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并不是说是从2011年它就天生的有，是因为在最早的时候2005年，自然之友的创始会长梁从杰先生，他作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就提出了要在中国建立公益诉讼的这个制度。但是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自然之友才有一些资格，就或者是说有条件，因为云南有试点去提起这样的一个诉讼。但是当时在我们提起这个诉讼的时候，全国是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了社会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所以相当于自然之友是一个先行者。再接着呢，国家就开启了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的修订，那自然之友也是借由我们推动的这个2011年的这起案子为例，就去推动这个在相关的法律里面要确定社会组织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那只有这样的一个资格确定下来，那社会组织才能代表维护公共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去 针对这些生态污染、生态破坏去提起公益诉讼。所以这个资格并不是天然就有的，是自然之友从2005年一直到2015年的新环保法修订，通过了很多的努力和争取，跟各相关方的合作，才让这个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
嗯，可以想象这个背后的困难。那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自然之友已经发起了多少起环境公益诉讼呢？
我们发起了62起的公益诉讼。这个类型呢，包括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各种类型。
嗯，那我们就是最近的春节前刚刚收到的一起一审判决的结果的这个案件，就是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有提到18亿预算的这个项目，我们可不可以来请沙师弟给我们介绍一下，自然之友为什么要发起这样的一个诉讼？
好呀，这起案件是自然之友在2021年提起的，针对生态修复造成滨海湿地破坏的公益诉讼。那为什么我们要提起这起诉讼？是因为近些年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生态修复项目。那大家一般会觉得，哎，生态修复那是个好事情。
嗯。
但是呢，也发现生态修复因为它缺乏相应的一些科学的指导，包括一些制度的规范，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嗯，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发生的情况就是，它把一片是水鸟觅食地的滩涂进行填埋，铺设沙滩，包括也会建设一些游步道种树，其实完全是以人为目的为需求的这种旅游景观打造式的一个工程来开展生态修复。但是这样的行为呢，它就会破坏这个生态价值很高的滩涂，也会造成这些迁徙水鸟的觅食地丧失，所以自然之友提起了这个诉讼。
嗯，听起来是生态修复，但实际上它真实的造成的是一个生态的破坏。
嗯，
好，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1月刚刚收到的一审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吗？
嗯，好的。法院呢，一审判决这个项目，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填埋滩涂等等，所以项目要暂时停止施工。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建设项目的环评单位，它在项目建设之前编制的环评报告存在着遗漏对水鸟的影响的调查，
嗯，
就这样的一些违法情况，
嗯，
所以导致这个项目它其实没有客观的评估这个项目建设对鸟的影响，
嗯，
也是对最后项目建设造成的鸟类影响负有责任，判决他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这个案件当初是怎么样来到自然之友的面前的呢？我们自然之友是如何去开始这个案件的呢？
嗯，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个水鸟保护机构，他们叫做勺嘴鱼在中国。那这个机构呢，它常年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做这个水鸟的监测和调查。那他们在连云港的这个地方已经持续多年在候鸟迁飞的季节做水鸟的监测，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他们监测到有很多水鸟的这个地方居然要建一个工程，然后具体了解发现它是一个生态修复项目，
嗯，
但是呢它生态修复的一些行为居然是危天海，
嗯，
那这个明显的可以从科学上去判断会造成现有的水鸟的觅食地的丧失，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自然之友，
嗯，
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些项目的信息检索，就了解到这个项目它其实所有的行政审批手续都是齐全的，
嗯，
是一个合法合规的项目，但是事实上呢它又会造成这些水鸟的栖息地的破坏，其实也涉及违法，所以我们就进行的现场调研，
嗯，
包括也进行了举报，但是我们举报给相关的主管部门之后呢，这个主管部门就说，嗯，这是一个合法合规的项目，这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工程又每一天都在那挖，每一天都在填它的觅食地，
嗯，会影响鸟类的觅食。
是的，是的，情况非常紧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提起了诉讼，在2021年的5月份，然后提起诉讼之后呢，法院就受理了。但是我们提起了诉讼之后，因为诉讼的进程它是很慢的，或者是很复杂， 我们不能等着诉讼，就是看靠诉讼来完全救济，所以我们依然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之后，向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去举报，然后同时呢，也有这个中央督察组进驻到江苏省，所以我们也把我们诉讼中的很多材料给了中央督察组，后来就各相关方都去调查，然后就发现啊，我们举报的情况是属实的，就让这个项目要先暂停施工，所以这个项目在2021年的12月份和2022年的1月，有也就是我们提起诉讼的当年和次年的一月，就已经暂停施工至今了。
刚才沙师弟有跟我们提到，在这个案件当中，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的，其实是我们通过鸟类调查发现的。那说到鸟调这个活动呢，我就必须要介绍一下自然之友的野鸟会了。自然之友的野鸟会是96年成立的，在北京呢12个公园持续开展着野生鸟类调查和公益性的观鸟活动。那我们今天的嘉宾还有一位是子文，子文呢刚好是自然之友野鸟会的志愿者，然后也是在长期在公园当中从事着鸟类调查的。我就想跟子文聊一聊啊，鸟调听起来像是一项科研活动，那你作为一个调查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鸟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学术背景的人才能去参加这类的鸟调活动吗？
大家好，我是柴子文，也是自然之友野鸟会的一位志愿者。自然之友野鸟会呢，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推广公众观鸟活动的组织。刚才说到了鸟调啊，鸟类调查确实是一项具有一定科学研究性质的活动，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科学目标，然后采用一定专业的手段，在一片固定划定的区域内进行鸟类的调查以及记录。那么怎么进行调查跟记录呢？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定的装备，比如说是望远镜或者是录音机等等，来记录我们划定区域内看到的鸟类，包括并不限于记录到我们看到的鸟类物种、数量、行为、所属生境等等，依据我们定下来的科学目标进行记录。说了这么多，好像确实是有一定门槛。但是呢，我们一般总是说到学术、说到科研、说到专业，好像专业跟业余有一个水平高低的差别，
有个门槛吗？
好像有个门槛，但是实际上呢并不存在这么严格的差别。专业跟业余呢，有些时候呢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不同。专业不代表水平一定就是高于很多业余选手，我们有很多的业余的没有从事相关职业的业余观鸟人，他们的观鸟水平特别的高啊，能在很多复杂的环境当中记录到、发现、识别出很多重要的记录。在这一个条件下，我们就要说到我们鸟类学的这个学科的发展，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与我们观鸟啊这个公众活动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的观鸟活动主要是发源于西方，当时的那些博物学家最开始呢采用一些猎枪捕猎的方式来获取鸟类标本，来增加自己的标本数量跟发现新的物种。那么随着大家意识的变化，采用了望远镜这么一个观察的手段，进行无伤害的记录到我们这些鸟类，发现鸟类。那么从采集标本、博物学这方面呢，就是一个比较开始进行发展，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学科。其实从发展之处我们可以发现，它就是跟我们这个观鸟的这个公众行为其实是有很多相似，或者说是就此之上进行了一个发展。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科普或者说是专业读物啊，叫欧亚渠的四季，可能有很多的
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读物
鸟友都看过它。
它
的作者呢是也是我非常尊敬以及崇拜的一位鸟类学专家，叫大卫拉克。但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或者说这本书里的主要内容，他在撰写的时候还是他作为一名生物老师，一个完全业余的观鸟人做出详尽的观鸟记录，通过这种方式呢完成了这本后来可以说影响鸟类学发展的一篇科普但也有很多专业性质的这么一本著作。那我们就可以看出 所谓的业余与专业，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做一件事儿的决定性因素。只要你有很强的热爱，并且投身于其中，那么你们大家，包括像我，都可以参加这样看似特别专业的科研活动。
嗯，
那么像以自然之友公园鸟调为例啊，就是现在的这些公众的科学项目，只要再有一定的科学指导，经过一定的培训，把大家组织起来，经过一定的统一的方法，那么都可以参加类似的鸟调活动。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在北美，公众参与的鸟调活动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像北美的奥杜邦学会，
嗯，
早在1900年就开展了北美的圣诞节鸟类同步调查，持续到现在已经有近100多年。那么它也就是发动整个北美地区的观鸟爱好者来帮助他们了解进行这么一个鸟类调查活动。
谢谢子文的介绍。我们为什么要做鸟类的调查活动？我们记录的这些科学数据对环境有什么意义吗？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嗯，好的。如果说我们的调查活动对环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面前有一片特别漂亮的森林，我们现在要说出这片森林里面有多么重要，它有多么美丽，它里面有多少生物。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一个调查的话，我们什么都说不出来。
嗯，
甚至哪怕它受到了破坏，我们也难以通过我们现有手中的情况去说出它的重要意义，或者说进行进一步的保护活动。那么包括像我们的所有保护区的建立，所有保护行动的开启，首要一点就是要了解一个区域里面的本地数据。而我们的鸟类调查活动目的呢，就是了解在某一片区域当中其中的鸟类的一些基本信息。随着我们对一个地区或者说对一个鸟类调查项目一开始设定的调查目标科学问题的不同，可能也会有一些调查上面内容的差别。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对比时间上或者季节上气候上，那么可能就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进行这么一个调查，来达到我们了解情况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可以说鸟类调查的简短来说就是为了了解，我们为了了解情况。那么这个数据，我们了解到一个地方的情况之后，我们才能根据这个数据去提出一定的保护建议，或者说是对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增进了我们的了解，才能进一步的不管说是利用还是保护，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工作跟进一步的动作。
嗯，从子文的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件事儿的一个热情在里面，而且我知道你其实一直长期以来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坚持在做鸟类调查的这件活动。那我就也挺好奇的啊，支持你坚持下来的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动力就是首先我个人特别喜欢观鸟，观鸟是一件特别有趣然后特别能让人有激情的事情，然后又有这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鸟类调查的项目能与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相结合，所以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做鸟调不仅没有成为一个负担，反而成了我自己乐意去做的一件事，成为了我自己发展兴趣爱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如果说到为什么要观鸟，为什么参与鸟调，那么我想跟大家多分享分享我个人的心路历程。首先我觉得观鸟这项活动它有一个跟别的事情不同的一点，就是它首先就是要把人从办公室从房间里面提出来，你首先要走到大自然当中才能去完成这么一个观鸟。那么它首先它是一个户外活动，
对，跟自然可以亲近。
哎，对对对，然后把观鸟户外然后像在公园里的散步是一个完美结合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而且像现在大家可能在办公室当中工作时间比较长，其实大家对这种户外亲近自然有很强的需求。
对，
然后观鸟这个活动是能促使大家完成或者说是获得这么一个亲近自然的这么一个需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观过鸟或者说看过一种鸟， 不管是在自然还是在动物园当中，
有，
对，很多的鸟它是特别的美丽，特别的漂亮。
嗯，
我也觉得欣赏美，首先这就是一种本能，大家喜欢去看美丽的动物、美丽的生灵。
嗯，
那么鸟类呢，它有很多的鸟类具有一个美丽的羽色，然后具有美丽的歌喉。
嗯，
那么相信这也都是吸引人去观察它的一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之前也跟朋友提到过这件事儿，好像人类从远古至今都有一个去发现收集的本能。对于我来讲像中国有1500多种鸟，那么我每完成一次观察，每看到一种特别少见的鸟，或者说每看到一种你没有见过的鸟，甚至于看到这个鸟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行为，感觉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成就。
嗯，
我好像收集到的这种美好的片段越多，自己也越充实越快乐。
哦，那你收集了多少种了？
我现在国内是看了700种。
哇，这么厉害！国内我们中国有1500多种鸟类，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了。
对，中国应该是排在世界前列的。
就是我们的鸟类资源其实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
你刚才说到的观鸟的乐趣，我们从办公室，然后走到户外，然后看到这些小生灵，确实给我们能有一种心灵上的疗愈。而且我觉得观鸟，因为经常仰着头嘛，还可以治颈椎病。因为在办公室坐久了，大家可能颈椎都不太好，所以可以，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自然之友的野鸟会啊，跟我们的领队跟子文，我们一起去观鸟。
欢迎大家。
那你作为一个观鸟爱好者，连云港鸟类的栖息地受侵害的这个案件，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这个案件其实，我心里的触动还是蛮大的。首先呢，连云港这个地区有很多迁徙的水鸟在此停歇。那么，首先作为一个观鸟人来讲，有很多的鸟在这里生存，有很多鸟可以观察。对于观鸟人来讲，这就是一块宝地，大家非常重视，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这个案件当中呢，又利用到了很多公众参与的鸟类调查数据，那么这又跟观鸟人有了一个紧密的
对
连
对，
接。
就是从观鸟人发现的，
对，就会让人感受到，哦，原来在观鸟的过程当中呢，哎，不仅能满足自身的一些兴趣跟爱好，同时呢，对这些环境的保护呢，也能起到一些作用，其实也是更加肯定了我这个观鸟的这个兴趣跟爱好。但是其实还有一点触动，就是其实相信很多观鸟人都能在观鸟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比如说像在沙河见过有人用弹弓去打水中的鸭子，
打鸟的，
对，有打鸟的，还有见过有人在荒野里布那种捕猎网抓鸟，还有很多笼养鸟，其实都是一些不太文明、不太守法的现象。但是其实对于个人来讲，有些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是去做这件事儿，会觉得以个人的力量是不是有些微弱？所以我也特别好奇，想问一问沙师弟，在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案件当中，尤其是这么一个金额巨大的一个工程当中，这个案件，我觉得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困难，对。
对，我们最终能获得这么好的结果，一定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想，听一听，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遇到的困难，跟我们做的努力。
好呀。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肯定还是鸟类数据的问题。这个数据呢，它一个比较空缺的是在于这个项目建设之前，这个区域它到底的鸟类情况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像刚刚子文说，可能观鸟的人知道它很不错，但是呢，可能比如说像少嘴鱼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民间机构， 它所能够投入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这个区域它也没有相应的保护区，所以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政府或是科研机构有很大的投入，所以对于项目建设前期它的水鸟的数据是存在着不足，但是好在还是有少嘴鱼在中国的一些数据可以来证明。那虽然说有这些数据可以用吧，但是我们在法庭上依然会遭到被告和法院的质疑，他们会认为你们现在说这个项目造成了生态破坏，那被告就说这个项目在我们实施这个生态修复之前它都是养殖呢，它有好多好多的破坏，这块地就糟糕得很，所以好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有限的数据可以去说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生态价值的。当然就是因为数据不足我们也会面临一些质疑吧，这是困难之一。那其次呢，还有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案子它相对于一般的就是损害造成破坏的这种诉讼，它的难点在于它的损害没有发生，我们要去证明它有造成这个损害的重大风险。而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来说，尤其像连云港的这片觅食地，它实际上对于像半哺鹬这样的一个物种，它是接近全球种群的全部，每年它会到这个地方来停留，那对于这个物种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而且这些迁徙的水鸟呢，它对于它的觅食地是非常非常忠诚的，所以呢从科学家他是能够从科学上去说明这块栖息地对于这个鸟的物种存续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个你的栖息地破坏了，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鸟它飞行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到这儿不能得到及时的补给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它就是能量供给不足，它再行起飞可能它在迁徙途中遭遇一些不测，然后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发育，影响到后代的繁殖，就这样的一些行为。但这些它都只是科学上的论述，科学上的可能性的论述，它不是已经造成的一个损害的结果，所以对于法官来说包括被告来说他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疑惑吧。那对于我们来说也会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依然要去争取，因为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地方真的这个鸟死了，真的这个数量急剧的下降了，然后才去说好你看我现在证据老扎实了是吧，你得听你得怎么着，就一定不能等到那个时候，所以只能跟科学家一起尽可能的通过现有的一些数据，科学上的理论，甚至呢还有一些国外的，比如说在韩国发生的也是同样围天海造成大冰鹬它的数量从90000只下降到10000只这样的一些先例，来向法官和被告说明就是这个工程它是类似的，如果你这么去做风险很大，就是来通过各这种综合性的一些主张吧，来让他们相信这个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可以预计的，所以你这个项目不能再继续的破坏下去。这是预防性诉讼特别特别困难的一点。那此外呢，对于这个项目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就这个案子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滩涂，滩涂的话它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造成了原有的会被潮涨潮落淹没的滩涂它硬化了，相当于就是被填埋了，无法再被水淹，所以也没有相应的底栖生物，那这个滩涂的破坏是明显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的损害就是对鸟，就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它缺乏相应的这个研究的话，我们很难去说你到底这个项目已经填了它的这些觅食地对鸟有什么影响。而实际情况是因为这个鸟它是一个迁徙的物种，它会飞越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包括这个鸟它到底就是到这个地方来吃不饱，是不是就会对它直接数量下降还是怎么着，它都是需要可能多年的， 而且是它是个迁徙的鸟嘛，可能要跨多个国家，全球好多地方的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才能得出的一个结论。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也会给我们的诉讼因为受限于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带来一些挑战。
嗯，
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我们提起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是欠缺关于生态修复的制度的。而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提起诉讼，你是首先得说这个项目违法了，是吧？它有一些行为违反了什么法律，我们才能去起诉。而这个案子呢，它是直指生态修复，但是我们国家又没有生态修复的制度，所以这对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挑战吧。但是呢，我们还是克服了，因为这个案子呢，它里面像半哺鹬啊这样的一些物种，它是我们国家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属于受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保护的物种。那野保法也明确的规定要保护它的栖息地。嗯，这个建设项目它开展的这些行为实际上是破坏它的栖息地的，所以也就构成了违法。所以我们相当于曲线救国，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涉及违反野保法的规定去起诉，但实际上我们说的是生态修复的问题。
嗯，
那好在就是我们起诉了之后呢，立法机关他们也意识到了相应的问题，所以在湿地保护法里面就明确的规定了要对生态修复编制相应的方案，要进行审批，然后包括要对生态修复的一些成效做评估，就是加强了对于生态修复的一个监管，也补足了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制度空缺。
嗯，所以我们是有可能通过这个案子来推动我们国家环境保护法中间的一些空缺。
是的，
可以这么说，对吧？
对，是的。
我刚才听下来听到两个词吸引到了我的注意啊，第一个是预防性公益诉讼啊，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然后呢刚才听下来就是感觉这一类的诉讼非常的困难，它的具体的困难是在于证据收集的困难。那我想问问咱们之前有没有过相关的案例呢，让我们可以去取经啊，然后学习一些经验呢？
嗯，有的。我们自然之友提起了中国首例野生动物保护的预防性公益诉讼，就是云南绿孔雀案。就这类型的案子，它确实在整个全国的公益诉讼的体量之下是非常非常少的。那自然之友刚刚也提到，我们其实到今天提起了62起的公益诉讼，也只有2-3起是预防性公益诉讼。而实质上就是它的一个跟一般的公益诉讼区别在于，其他的诉讼提起的时候，环境的损害已经造成了，山已经被破坏了，土壤已经被污染了。但是这个绿孔雀的这个案子，包括连云港的这个案子，我们起诉的时候它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破坏，或者是说它刚刚开始，它有破坏的这个苗头，所以我们就提起了诉讼。那刚刚为什么说我们在62起里面只有3起，实际上如果从结果论的话，实际上只有2起。因为有一起我们提起的时候它也是有苗头，但是后面没有能阻止下来，它就变成了一个损害性的了。这是非常遗憾的。那可见我们是2017年的时候提起了绿孔雀的这个案例，而绿孔雀这个案例它是非常难得的项目停工的那个点还没有破坏到绿孔雀的栖息地。
哦，非常棒。
对，到今天也没有破坏，所以它是一个事实上就是成立的一个预防性的诉讼。
就是在它破坏之前把它喊停了。
对对对，是的。而这起案例呢，也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将这个损害预防在它发生之前，所以也突破了传统的这个司法的一个实践情况。绿孔雀这个案例也在2021年的时候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种典型案例和指导案例，那这就意味着这个案例是受到了我们国家最高的司法机关的认可，而且呢，是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在全国的各个地方都得到复制，让更多的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得到预防性的有效保护。那此外呢，这个案例也作为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入选了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而且被评为了全球十大生物多样性案例之首。
哇，太厉害了。
但是这起案子我们是2017年提起的嘛，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年，连云港才又重新的这个案子，因为它的判决结果实现了又一起预防性诉讼。所以可见这个有多么的 困难吧，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它会限于很多科学性的东西，也会限于证据，然后限于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认知，大家可能还是比较能理解损害，很难去就是被风险所说服，然后来采取行为，所以这中间有非常多的障碍。但是连云港这个案子就是时隔七年又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进展，就是也是暂停，虽然也造成了一点破坏，但是没有全部破坏嘛，所以它也依然有预防性诉讼的特点，是非常难得的。
哦，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预防性诉讼这么的困难，但是我们自然之友还是要坚持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它的意义和价值非常的重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它其实是很难很难被修复的，它可能就是不可逆的了。同时公众的参与也对这个案子起到了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因为有公众在这个地方去做鸟类的调查，所以我们才能够及时在它未被破坏之前发现这件事儿，自然之友才能有机会借助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去阻止这个生态被破坏。
确实是这样子的。预防性的诉讼呢，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它特别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案子无论是提起还是这个案子有一些结果的时候，它没有对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这是预防性诉讼的特点。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地没有这些鸟观鸟的爱好者，他们持续的天天盯着这个地方，发现一有人破坏，马上的告诉自然之友，马上的我们采取一些措施，然后包括告诉我们的时候有扎实的数据给我们，而不是在忙着去补数据，就让我们有非常充分的一些证据去起诉去救济，所以才能够就是联动各相关方，让这个损害发生遏制住。所以这个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观鸟的爱好者他们前期做的很多的这些，不管是数据监测还是这种对当地的这个地块的监督，这样的作用对于一个预防性诉讼的成立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其实这个连云港的案件能有今天的这个结果，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少嘴鱼在中国及其调查员们年复一年的做水鸟的监测的工作。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从现在的这个结果往前推，这些数据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个的数字，或者也不是仅仅是这些调查员们年复一年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积累，它在案子中，在制度的完善中转化成了最核心的力量和价值。所以在此也非常的感谢少嘴鱼在中国以及每一位调查员的努力，以及无数在中国各个地方，可能就是每个城市的这些公园里面，利用周末，利用一些业余时间做调查的鸟类调查员们，是你们的努力守护着这一片离我们最近的土地，守护了这个家园。我作为公益诉讼的代理人，可以坚定地告诉大家，如果有一天你们调查的地方发生了威胁，那你们做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积累就是最好的证据，它就有可能带来改变，甚至不仅是推动个案的改变，可能会推动我们中国环境制度的完善。
哇，太棒了。那另一个我刚才听到比较关键的词是生态修复。那关于什么是生态修复呢，不知道沙师弟和子文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生态修复的话如果结合连云港的这个案子来看，其实就是你通过采取一些人为的措施，然后呢把一个区域它的原有的生态功能进行提升，但这个要特别的强调，就是一定要基于科学的生态修复，提升它原有的生态功能。比如说实践中有一些不科学的生态修复，就是本来人家是一块湿地，然后你修吧修吧，你把它填了，把它种上了树，变成了森林，那这个就是不科学的生态修复。你也没有提升它原有的生态功能，你是把它的这个生态的性质都给它改变了，那这样就是对生态不利的或者不科学的生态修复。
那怎么去判断生态修复工程对环境是有利的还是造成了生态破坏呢？
这个还是特别重要的是，首先你要确定你这个要开展生态修复工程的区域，它原本的生态状况是什么样的。那你比如说像连云港这个案子的区域，它本身这个区域就是水鸟特别天然的觅食地，那在它没有什么威胁，比如说没有护花迷草，也没有一些比如说要建个港口啊这样的一些威胁情况下，那你不要去采取相应的措施，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好心干坏事，你越修越坏。这就是这个案子的情况。本身原来的这个滩涂泥质滩涂是非常好的，你硬是要把它填了，给它铺沙子，给它种树，那你搞的这些其实都违背了这个地方本身它原有的生态功能，改变了它原有的这个性质，所以就造成了对环境的不利。所以怎么去界定它是对生态有利还是不利的，一定是基于这个地块原有的生态功能来说的。那如果假设说这个区域的生态功能本身有问题，比如说它也是个沿海滩涂，但是它长满了护花迷草，那你去做一些人为的清理护花迷草的行为，因为你恢复原有的这个滩涂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好的生态修复，是吧？所以它一定是基于它原有的生态功能而言。
所以要看就是谁的角度去界定。
对，是的，像连云港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明显不是从这个滩涂或者是高度依赖这个滩涂觅食的水鸟的角度去做这个生态修复的，而是从人的角度，就是从景观美观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的，所以这也是个问题。那此外呢，如果再具体一点说，可能还涉及到不同的物种，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如果它本身是一块水鸟的觅食地，那你应该是基于更好的满足水鸟的需求，提升它的这个功能去做修复。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生态修复工程，它就把这个湿地比如说填埋了之后种树，然后种树它也能吸引灵鸟，但是你其实是改变了原有的这个生态功能，其实它也是一种破坏。那你可以说从水鸟的角度来说，你是需要这个滩涂的恢复的，对吧？那你说可能这个有的项目也会说，我这么做了之后吸引了灵鸟，增加了这个地方的物种的鸟类的丰富度，就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们要说从这个公共利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原有的生态系统它自带的生态功能，这是最珍贵的，最重要的，而不要贸然的人为的去改变和营造。
那一旦生态破坏了之后，真的是可以修复的吗？就是以我们这个案子为例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具体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案子中实际上我们一审的过程中还没有涉及到说评估，因为它这个项目已经建设了一部分，已经进行了一些滩涂的填埋，包括了进行了这个围堤，那到底是不是可以进行修复，以及修复成它的原状，这个是在科学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它还存在的一个挑战是在于，基于它现在的这个现状，如果你再去做一些人为的措施的话，会不会造成二次破坏，就这个也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一点还是要具体来看。
所以这里面又体现了刚才讲到的预防性诉讼的这个重要性了。
对，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子文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和观点？
也欢迎跟我们讲一讲。
我特别同意刚才沙师弟做的这个解答。然后从我的角度来看，生态修复工程它既然是修复，那么它一定是原始状态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可能从我的感觉上来讲，那么我们做生态或者说是政府做生态修复需要从自然的角度，要尊重自然规律。其实昨天特别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了幅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林政疆域图当中呢，我看到了在唐朝的时候呢，盐城或者说是江苏沿海这一部分是没有划进来的。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这一片区域是由于黄河入海带来的大量的泥沙冲击而形成的滩涂逐渐造陆，那我们可以认为江苏沿海的地区就是由这种自然滩涂逐渐填海，自然滩涂 形成的这么一片陆地。遵从自然规律来讲，那么这一片区域它可能就应该是这种，可能我们人类看上去没有那么美丽，没有那么具有很强习惯性观赏性的沙滩，但是呢它是最自然最具生产力，也是滋养了我们人类发展，或者说是构建了我们现在这个城市这么一个自然而然所造成。
嗯，
泥沙冲击形成的自然滩涂不仅促进了当地的人类聚居，并且呢在这一片自然的土地上呢也滋养了很多我们的自然生物在这里栖息。
嗯，那为什么说鸟类的这样的一个栖息地的状况其实也是可以反映出我们环境的好坏呢？
比如说以连岗的这个案子的区域来说，其实在这些沿海的滩涂也有很多的一些养殖塘，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滩涂上有一些养殖蛏子的杆子。这些养殖的这些蛏子肯定主要是为人类食用，但实际上它也是水鸟的食物，所以其实我们去获得食物的这个来源也是鸟的这个食物的来源，那它自然就是鸟的栖息地，所以其实鸟的栖息地跟人类的栖息地它是同一片栖息地，所以那它的栖息地如果破坏了，其实也破坏了人类所依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有资源哈。
对对对，那此外呢，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滨海湿地它也是属于蓝碳，就是在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日益的严峻的今天，那大家知道气候变化的应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减排，对吧，就减少这个碳排放，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加强吸收啊。那靠什么吸收呢？就是靠我们的大自然吸收啊。那像这种湿地就是滨海的滩涂，它有非常强的这种固碳吸碳的这个能力，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蓝碳资源，那如果我们把它给破坏掉了，实际上也破坏掉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嗯，气候变化也是我们人类目前正在面临的另一个比较严峻的环境问题了。嗯，那子文呢，你有什么想法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不管关不关鸟，有的时候我在关鸟的时候，在公园里能碰到在这边在公园中散步的游客，他们有的时候看到这边鸟类很多都会发出这么一个感叹，就是哎，你看这鸟真多，环境真好。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样的经历。那么我发现可能大家把鸟类与环境好坏联系到一起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
那么从我的角度上来看，鸟类呢具有翅膀，具有很强的移动能力，那么如果一个地方的环境变得不适合它了，那么它是具有一定的能力呢，可以去找到更适合它的环境，更适合它的地方。
嗯，
那么它对环境呢就会比较敏感，那么它的存在与否呢，其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呢反映出这个地方的环境的好与坏。
如果鸟类的栖息地一旦被破坏，那鸟就会离开，数量减少，其实最终也会对我们人类造成一些影响。这个有具体一些就是生态的背景吗？我想问问子文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
你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鸟儿有什么用。可能对很多观鸟人或者喜欢鸟的人来讲呢，他们不太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他们热爱的东西来说，鸟跟自然环境一样，它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所以它的存在呢便是它的重要的意义，不应该再继续探讨。但是呢，为了能更加好的衡量，或者说使大家能直观了解到鸟类的重要作用，也有科学家呢对此进行了总结。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阅读学习中的一点点体会。首先，鸟类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像我们现在人类驯养的家鸡啊、家鸭、家鹅都是来自于野生的物种，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生存跟鸟类是紧密关联的，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也是离不开鸟类提供的资源对我们的支持。 二呢，就是鸟类具有一定的啊叫做生物防控的功能。比如说啊，在新疆地区啊，在塔城地区呢，专门利用招引粉红椋鸟这么一种鸟来防治当地的蝗虫。粉红椋鸟就是一种比较喜欢吃昆虫的鸟类。那么这种生物防控不利用药物对环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而且是遵从自然规律，利用这种食物链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可能会更符合大家现在的这种生态观念。同时呢，在一些地区鸟类还可以协助传粉，所以说它具有很强的这种生态功能。还有呢，就是鸟类在生态系统服务当中也具有重要功能。这个可能是比较偏科学一些，然后我可能也不用特别理解，但是呢，说到鸟类呢，它在尤其是偏远地区、贫瘠地区，对磷元素、氮元素的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在这一片生态系统当中，鸟类承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如果它缺失，可能呢，这一个功能也就受到了损失。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叫做预防性诉讼，那么其实也是这样，鸟类的作用可能我们在享受着它带给我们的服务和功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直观感受，但如果它的消失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我们再后悔可就晚了。
嗯，是。经过连云港的半浦峪这个案件之后，观鸟对你有没有一些更延展性的意义呢？
这个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嗯，
之前只是观鸟，会觉得观鸟是一个特别好的爱好，是在满足自己的兴趣，从中获得很多快乐的这种心情。然后通过这个案件，哎，我发现我们观鸟人，我们做的记录，我们的力量竟然还可以反之为保护环境提供一个支持，会发现我的这个爱好不仅能让我自己更快乐，也能让这个整个社会、整个环境变得更好。
那我也挺好奇的，作为律师背景的沙师弟，那你平时喜欢观鸟吗？
虽然我是个律师，但因为自然之友的这样的一些公益诉讼，让我可以在工作中也跟一些观鸟的爱好者和科学家们进行一些观鸟的活动，所以比较时常吧，就是也不能说是经常，因为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个法律的研究啊，上法庭啊，严重的阻碍了我这个观鸟的进程。
哦，那你是怎么看观鸟的这个意义呢？
嗯，从案子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就非常充分的证明了观鸟的意义。如果没有连云港的这些观鸟的爱好者和少主义在中国，他们年复一年的在水鸟的迁徙季节做的这些水鸟的监测，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案子。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案子，也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的生态修复制度的完善，那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观鸟它可能对于一些观鸟的爱好者肯定是有喜爱的成分，但大家做的这个工作，像刚刚子文提到的，就这样的一些坚持，因为这样的一些扎实的数据，它成为证据，推动诉讼，推动制度的完善，它是真的在改善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让我们这个社会的制度也好，环境也好，都变得更好。
嗯，那可能经过这个案件被报道之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到我国目前对于鸟类栖息地保护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子文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在咱们国家呢，构建了很多自然保护区，像跟鸟类相关的呢，有像在东部有盐城珍禽保护区，在西部呢有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这些都是国家级的构建的保护地。此外呢，还有省级、市级，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进的国家公园，还有像湿地公园、森林公园，这些保护地呢，构成了一个政府推动的保护网络。但是呢，咱们国家幅员辽阔，物种众多，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地方呢，没有被保护区收纳进来。所幸有很多的民间力量呢，在持续关注着这些地区。
嗯，我想请沙师弟 再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鸟类栖息地的保护现状，尤其是在涉及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半浦鹬的它的栖息地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去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的马志军教授和他的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中国滨海湿地水鸟保护成效挑战和建议》。这篇文章系统的分析了，就是中国18000多公里的这个海岸，实际上它是，因为中国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所以是很多这些迁徙的水鸟重要的栖息地。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2014年至今，全国新建的9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没有一个是滨海湿地类型的。而且近年国家开展的这个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滨海湿地类型。所以虽然国家肯定是已经做了非常多积极的一些努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迁徙的水鸟来说，对于滨海湿地的保护来说，依然存在非常大的空缺。那更具体的就是，比如大家看连云港的这个案件中，它对于半浦鹬是接近全球种群的物种高度依赖的这样的一个觅食地，但是这个区域它不是保护区，所以它是存在着很大的制度空缺。而好在呢，有少嘴鹰在中国这样的一些民间机构，他们在发挥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尽可能的保护它，使它免受灾害。
大型的保护区可能离我们还是很远的，但是城市公园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为了更好的能够了解城市鸟类生存的状况，自然之友的野鸟会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探索。那也想请子文作为我们鸟会长期的一个志愿者，能不能给我们更详细的介绍一下普通公众可以怎么去参与呢？
好。自然之友野鸟会宗旨是通过普及公众观鸟活动，推动公众爱鸟，进而关注鸟类栖息地，保护自然环境。自然之友野鸟会提倡呢，我们在观鸟过程中呢，鸟类的福祉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要亲近自然，爱护自然，文明观鸟。那么为了了解我们城市公园的现状，从2002年开始，野鸟会就在圆明园开展了公园鸟调。在现在啊，像在天坛、植物园、奥森等10多个公园都开展了城市公园的鸟类调查。我们跟公园合作，去了解这些公园的一些基本的鸟类情况，并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给公园提出一些相应的保护意见。比如说我们像在奥森提出了一些关于芦苇收割的这么一个意见，通过延迟芦苇或者说是减少部分芦苇的这种收割，为鸟类留存一部分的栖息地。像在红领巾公园，大家可能有去过的，那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内的一个公园，可能一般人会觉得那里没有什么鸟，但是我们的鸟调当中呢，在那里记录到了有鸳鸯、黑水鸡还有小 PT 的繁殖，所以我们给公园的游船路线也提供了一个意见跟建议。此外呢，我们结合着我们长期鸟调的结果，联合公园推出了北京城市公园观鸟手册，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观鸟爱好者能够更加关注我们的城市公园，参与到我们的鸟调活动当中。野鸟会有自己的公众号，我们会定期发布野鸟会的这些公益活动，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
可以通过公众号报名，对吧？
对对对。
所以公众号的全名是自然之友野鸟会。
我们
欢迎大家关注，
全名是自然之友野鸟会。此外我们还有像鸟状调查、猛禽监测，这一些都是关注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鸟类生存状况，也是欢迎大家多了解多关注。
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介绍的收集鸟调数据之外，公众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遇到环境问题，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做些什么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然后我们的听众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也欢迎两位嘉宾，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开放的讨论讨论。
除了鸟调，我们公众还有很多跟鸟相关的行动，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些受伤的或者说是状态不太好的鸟类，我们可以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把它们暂时的救助起来，放到一些 纸箱子里面，然后拨打相关救助的电话，比如说像猛禽救助中心、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等，去寻找更专业的人士对这些受伤的鸟类进行一个保护。此外呢，每年到繁殖季呢，都会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士或者说是我们的鸟友会发现有一些幼鸟掉落在地上，去提供一些帮助。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些时候呢这些小鸟它只是在学飞或者说在活动的过程中不小心从巢中掉落，它其实呢并没有离开它的巢很远，它的父母呢大鸟们可能也是在附近关注着它。我们可以先细心观察，看看它有没有受伤，如果没有明显受伤，周围也没有明显威胁，我们可以把它放到附近稍微高一点的枝条上面，然后我们远离，给它一个相对安静相对安全的环境，很多的时候呢它的亲鸟就会过来主动的去保护它去帮助它。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也有很多可以做的行为来保护自然。那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气候变化感觉像是离我很远，或生物多样性保护离我很远。但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可以节约用电，那可能就不需要烧那么多的煤炭，就不需要建那么多的风机和光伏，那就会有更多的森林，更多的湿地被保护。那此外呢，如果我们可以节约用水，那大家知道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这个水资源越来越紧缺。那像这次自然之友去迪拜参加 COP28 的气候变化大会，很多非洲的国家他们真的就是没有水了，甚至已经有大量的人因为没有水而死亡。所以就这些危机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自己做起，去节约用水。那此外还有特别重要一点的就是节约粮食。那实际上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粮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大家知道很多时候现在发生的情况是，比如说巴西的亚马逊的森林它会被砍伐了之后去种植这个大豆和粮食，包括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节约粮食，那就会有更多的森林，更多的生态保护起来。其实这对于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共同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自然之友除了鸟调和公益诉讼，我们今天在节目中有谈到的，自然之友还做很多公众参与的环保行动，也欢迎大家关注自然之友，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把我们自然之友整理出来的一个30个环保小 tips 放到 show notes 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下载。也特别欢迎大家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用自己每月的小额的持续的一个捐赠来支持自然之友更多的公益环保行动。自然之友的每一项工作，环境公益诉讼啊，还有公众参与的包括鸟类调查啊这类的活动，其实都是由我们广大的公众每月的小额持续的月捐支持，才让我们有更多的资金力量、人员力量，能够把我们的环境保护这件事做得更专业、更持久。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长期支持自然之友的月捐人，用你们的信任和支持陪伴着自然之友一路走来。非常感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的嘉宾沙师弟和子文。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成为自然之友的月捐人，助力中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您的支持将用于推动环境法律与政策倡导、公众环保实践、自然教育推广以及绿色公民的培育。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就是现在。我们下期再见。